你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劳苦愁烦不安焦虑，是你来找我们，你来释放我们，是的，在你的里面，就是当我们苦的时候，你重生了我们。这位伟大无比的神既然跟我们这些罪人同在，是的，你要救我们脱离这一切的捆绑，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我们今天晚上求主你自己再次来恩待我们，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把它讲一放下去。好，因为谈钱啊，我自己以前的观想法就是谈钱很俗气。你小的时候有一点那个士大夫的观念，自以为自己读了书比较清高，我觉得那时候就觉得说谈钱是件非常俗气的事情。所以我自己前三不信主的时候，我也不喜欢谈钱。可是我们心的深处是不是其实对钱还蛮计较的？其实我们心的深处很看重钱，可那嘴巴上就是在边讲说，哎，不要谈钱，你不要做生意，你不要干嘛啊？这是我不信主以前的光景。可是在我信主以后，我觉得感谢神给我一些经历，所以我现在来看看这个钱财奉献。我第一点要谈就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是金钱？金钱是怎么来的？我们知道，应该知道金钱的最重要来由就是当初古时候以货易货，用很麻烦，那人很聪明，就开始发行了一些东西来代替这些真正的物质的价值，就用这个来交换啊。所以金钱的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只是一个媒介物啊。所以金钱本身其实不是罪，可是金钱本身为什么今天在世界上人把金钱看得这么重？因为我觉得人真的是很可怜，人是个罪人，什么东西一落到我们罪人的手上就不得了了，就变成什么，就有利可图了。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地，其实这个土地是谁给的？地球是上帝给的啊，土地是上帝给的。可今天这土地一落到人手上怎么样，就炒房地产，中国人很会炒房地产，就很大家就变成一个啊，一个本钱了，来炒房地产。所以有人在讲笑话说，还好空气不可以落到谁的手上，如果空气也落到谁的手上就卖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今天都活不起了，都呼吸不了了啊。那水其实水还好啊，可水也很多时候会落在人的手上，所以我们看以前的电影啊，大家为了争水源可以这样炒来炒去的，其实都是神给的资源，物质也是神给我们的资源，可是很可惜落在这个人的手上的时候就麻烦了。结果呢，金钱变成什么了？世界的观念，像我以前为什么说我不想跟人家讨论钱的事情，因为我就觉得这个世界的观念很俗气嘛，有钱就怎么样，就珠光宝气，有钱就骄傲，有钱头就抬得很高，有钱就代表什么，你有身份，你有地位，你有权利，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在以前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因为我们刚大学毕业没有钱，去在那边说，就说人家有钱很俗气，其实心里是该说自己没有啊，所以自以为没有，自己也不谈，就不是那熟人了。其实里头中间是另外一个酸苹果的味道。这就是以前我们在人里面的一个世俗的观念，对金钱的一个观念。那我觉得很可惜，在我们信主以后，常常这些观念一直影响到我们。所以对着我今天就想来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丰富的物质，神要为什么要给我们钱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们一起来念上面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六章16-24节，好吧，我们一起来念。
不要
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咬，门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圣经里头，不管是在新约福音书，或者在旧约的箴言书，或者在摩西五经，就看到很多时候神讲钱财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神其实非常在乎我们对钱财的观念啊。所以神在这个主耶稣来世上就讲得很清楚，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草本在地上。所以在这个地上呢是不安全的，我们可以看这地上是不安全的。我们以前不认识天上有可以有一个安全的保险柜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就做什么，就很努力找什么地方是最好可以把我们的钱存在里面，最安全的地方。所以你看人大讲一讲到后来就会谈到什么投资啊，是不是哪里利润比较高啊。所以像以前我们家放高利贷，所以我爸不够聪明，放了高利贷都被人家倒掉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心啊，这就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一直想找一个安全感，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可是很奇妙的是，真的我们要看透了，这个世上是一个什么不安全的地方。好，在这里找不到世界上再好的保险箱。我觉得其实前几年是不是在 Flash 还是 Chinatown 有一个银行的保险柜被人家从旁边是不是地下挖下去了啊？那结果就很多的那个保险柜就被敲开来了，所以很多人就在银行外面哭着，就是贼挖窟窿了，没想到最好是保险箱，结果贼挖窟窿，然后那保险公司也不赔，银行也不赔啊，因为美国的保险箱是规定不能什么，对，不能放现金的，只能放文件的，所以你在保险箱中间放现金。放黄金，银行是不赔的。哦，所以真的是我想我们到开保险箱以前，大家都还不知道。这回在我看那个新闻才晓得，哦，原来开保险箱还这么不保险。哦，所以神就知道我们的软弱啊。我们真的在这个上，我们没有神的时候，我们里面非常的贪婪。说实在，真的，我们里面非常的，因为我觉得也不能说我们贪婪，因为你就是没有安全感嘛。是我们常古话说你要未雨绸缪，是不是？所以你就说理所当然，我应该有很多的储蓄为着我的将来啊。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如果今天像我那时候做穷留学生的时候，如果只要给1000块奖学金，那是一件怎么样不得了的事情？刚刚好怎么样？刚刚好过生活，对不对？好，刚刚好过生活。可是如果当你出来做事，你再多个2000块美金，再多个3000块美金的时候，你知道那个钱的意义是什么？大不大了？我觉得那个钱的意义，真的跟你讲说，我们仔细想，钱的意义就不大。当你刚有1000块美金的时候，那刚好过生活，付房租，付了什么什么就没了，花光了，那很重要，1000块。可是当你出来再有多个1000块的时候，再多个1000块的时候，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买车子啊，你可以储蓄买房子。当你再有几千块每个月这样收入的时候，那个数字对你的影响怎么样？就越来越没有意义。那个钱财其实到后来是越来越没有意义，越来越没有意义。因为其实我们最重要就是你可以怎么样？你吃饱了嘛，啊，死不了是最重要，对不对？不会死是最重要。可到后来说，那个钱财其实在我们身上是没有意义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就会想到说，万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万一以后怎么样啊？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应该要存更多，要存更多。所以这就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表现。所以人努力在这地上找这些安全感，用钱财变成一个最好的安全感，然后人也找不到自己的到底真正自己是谁，所以到后来就用什么来比，很多都没办法比了嘛啊！到最后就比什么，我谁有钱，多有钱，然后谁多有地位，我们要比这个，以为这个会给我们怎么样？找到自己真正的自己是谁？真正的自己是谁？啊，所以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主里面，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真正我们自己是谁了啊？下面我们可以再问。好，我们应该找到我们真正是谁，那是我们安全感的地方。所以主耶稣在那边一直告诉我们说，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真正的一个保险箱应该是在天上啊，那里贼不会来偷啊，也不会朽坏。所以当我们里头一直在想什么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什么，当我们里头想什么怕什么的时候，其实那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在怕什么，就是你会去侍奉谁，你怕什么你就会去侍奉他。有时候你看我们怕一些人是不是就这样的，我记得有时候有一些 大人在讲，我的长辈他们在讲说，哦，他说，譬如说我们都感觉到他最怕他媳妇，他最怕他女婿，他就会怎么样，他就会去巴结他，有没有？发现就是巴结他啊。所以当我们里面怕什么时候，我们就会在侍奉什么；当我们怕我们没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侍奉，我们就在侍奉钱财。对，我们里面在想什么的，我们就在侍奉什么。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主耶稣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侍奉谁？我们只有一个神呢，我们就一个主，我们就一个主一个神。所以神希望我们不要侍奉马门。所以就是这个缘故，是我今天要来谈说神怎么样来医治我们的金钱观。所以求我们来念这篇诗篇第五十篇。好，我已经念出来了啊，诗篇第五十篇第十到十四节。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我若是饥饿，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我岂吃公牛的肉呢？我岂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好，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他是多丰富的神，多丰富的，树林中百兽都是他的，千山的牲畜也都是他的啊，山中的飞鸟都是他的，野地的走兽都是他的啊，金跟银都是神的，千山的羊万山的牛都是神的，都是神的。但以前我们会认为我努力去经营的结果这些是我的啊，是我的。是神告诉我们他是这么丰富的神。那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这样子贫穷，就是因为伊甸园发生的那件事情。亚当夏娃本来是拥有全世界的人，在伊甸园中河里这么宝贝，有金子有珍珠有玛瑙，都是亚当夏娃的。可是呢，在人离开神以后怎么样，人犯罪不要神以后，人就失去了这一切。好，结果人就要汗流满面，才到地上才糊口，人里面找不到自己是谁，就用无花果叶子为自己编裙子，人就害怕，人就抵挡，人就躲避神的面。结果一躲避神的时候，就失去了这一切的丰富啊！不仅失去了这一切丰富，最重要，人里面失去了我自己是谁，人失去了这个，人用各种方法也找不回来说我自己是谁。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是有个很有钱的父亲，你的感觉会怎么样？我们的感觉会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你的父亲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你还会这么努力的在那里找钱吗？啊，我们在这福音听到一件事情，那个谁说，别人在讲笑话，说有一次比尔盖茨在路上走路，结果一张支票从他手上掉下去了，一万块了，他捡都不捡。为什么？因为他是几秒钟可以赚多少钱的，所以那一万块什么不止他弯腰下去把钱起来。好，如果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是这么样有钱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怎么样，我们就不会没有安全感啊，我们就不会花很多的力量在地上寻找一些可以让我们成为依靠的东西。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说，我觉得要讲到我们的医治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睛现在就抬头定睛来认识我们的神，来认识我们的神啊。我自己其实比较喜欢的是这篇104篇，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会用到105篇，因为我们的课本上用的了。如果我们可以从第一节念到24节，已经念了一半了啊，我们差不多了。好，我们来看我们的神多伟大。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我的神啊，为至大，以尊荣威严为衣服，披上亮光如披外袍，铺张穹苍如铺幔子，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用云彩为车辇，借着风的翅膀而行，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 将利益在根基上，使地永不动摇。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出水高过三里。你的四者一发，水便奔跑；你的雷声一发，水便奔流。诸谷之上，诸山之下，归你为他所安定之地。你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不再转回遮盖地面。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驴得解饥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它从楼阁中浇灌山岭，因它作为的功效，必有丰足。它使草生长，给野鹿助吃，使菜树发展，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醇香。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鹤，松树是它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处，岩石为沙帆的长处。你安静的月亮约定节令，日头自知沉落。你到黑暗为夜，林中的百兽就都爬出来。少壮狮子吼叫，叫抓壮时，向神寻求食物。日头一出，兽便躲避在躲在洞里。人出去做工，劳碌直到晚上。耶和华啊，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
阿们。我们念这里，我们看狮子非常的是百兽之王，在林中，可是少壮狮子吼叫抓食，向谁寻求食物？是向神寻求食物啊。那二十六节、二十七节都说叫鳄鱼也都是仰望神，暗示给他们食物。所以神若个掩面的话，我们就得保，就会惊慌。如果神向我们仰脸的时候，我们就得满足。所以真的，如果我们追根究底去看这些人活着的根源，生命胜过这一切食物。在福音，在马太福音刚我们第六章念这十六节到二十后面有讲到说，天空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啊，谷中百合花，野地的百合花不放弃，还穿得这么漂亮。那我们是比那更宝贵，是神看重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我们真的要有一个什么样，看见我们的神创造这里，他负责，他创造，他负责，他是丰富，他愿意供应我们的一切。所以我们里面对着我们的神，真的看他极其的丰富的时候，我们每为了每一天我们所领受到的东西，所拥有的东西，我们要感谢神。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想，就会讨神的喜悦啊！我们感谢他，我们就讨神的喜悦。就像你们家小孩子，如果常常来跟你说谢谢你爸爸给我这个，给我饭吃，给我这个，给我那，你是不是觉得很开心？很开心啊！所以我们常常跟神讲，我们感谢他。所以这时候呢，神喜悦我们的时候，那父母也是喜悦男孩怎么样？男孩子是不是得恩宠比较多啊？所以在这次我去福音，我就跟别人做见证，因为别人就跑来跟我讲，到礼拜一早上就跑来跟我讲，以前我们认识在 Y-Cof 姐妹，现在搬到别的地方去，那口气看到我，发现我们教会坐这么前面这么好的位置，那口气看到我就是很酸的味道，说怎么啦，就这样讲，怎么啦，你们有关系啊，坐这么好的位置，就这样跟我讲话，这是怎么啦，我说怎么啦，我们蒙恩宠啦，他说就你们蒙恩宠啊，我就跟他讲，你还不知道我们多蒙恩宠，今早上就看日出，太阳就出来了，我说啊，我们的神真的，他真的是爱我们的神啊，让我们是不是愿意常常感谢他，他是极其丰富的神，他愿意供应我们一切的所需，一切的所需。所以下面我就要讲什么叫财主的定义。我看我们每个人都做过财主，如果我告诉你财主的定义是什么，您觉得财主的定义是什么？有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美金、一千万美金叫财主吗？其实财主就是照字面定义就好了，以财为主的人就是财主。
我们每个人都做过，相不相信？我想每个人逃脱得了，以财为主就是财主啊。那在路加福音讲的那个少年官的故事，路加福音那个故事，少年官的故事，他什么都有，他来问主耶稣说，怎么样能够得到永生？怎么样行才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告诉你要行这个行的，他说我都行了，我都做到了，都做到了，那什么事没做到？主耶稣他讲说，你把变卖你所有的家产来跟随我，这件事什么就做不到。所以主耶稣后来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是不是在他钱有多丰，他真的以财为主，不愿意主耶稣为主，他就是个财主，他真的是个大财主啊。因为主耶稣叫主耶稣不是要他钱，主耶稣要他怎么样来跟随主耶稣，要以主耶稣为主，要以主耶稣。我们天天在那说主啊主啊的人，所以我们心里真的要有一个确定，我是不是以主耶稣为主。那路加福音在第十九章这个故事之后，马上要记载另外一个故事，就是撒该的故事。然后说撒该该杀的哦，本来是该杀的，因为他是个税吏长，然后收钱的，所以是以色列人都觉得他应该是该杀的。结果他看到主耶稣以后呢，他心里要主耶稣以后怎么样？他说什么？他说我杀了谁怎么样？我就要赔人家四倍啊、哦！是，所以你要这样子的人就怎么样？他真的是因着主耶稣，他知道他找到他自己的身份的时候，他马上做一个很大的转弯，他不再以钱财为主了，是一个两个极大的对比啊、哦！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如果你去想想这两个故事的时候，你把财主的定义，以财为主，所以我们每个都做过啊，所以都懂得什么叫财主。那我下面要定一个有钱的定义是什么定义呢？我觉得很多人都应该知道，很经典。只要你一定要花钱，口袋拿出钱出来，就是什么呀？就是有钱。我们真的要这样来感谢神。只要你今天想花钱的时候，你去 ShopRite， 你还有掏出钱出来买东西，真的你就很感恩了，我们就有钱了啊。所以有钱不是我们在银行有多少个几位数字要这样数，我的眼睛不好，我先数到一二三四五六，这样去数到几位数啊，不是这样定义的。是你今天要去刷，不然你口袋掏出钱出来，我们就要非常的感谢主啊。我们都是有钱人，你的今天银行还有钱可以存在那里，不管是几百块、千块、几万块，你有钱还可以存在那里。我们都要相信，我们要感谢神，我们都是有钱人。好，我们今天真的要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是神重生了我们，神今天让我们来寻找了我们，他的寻找我们很大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找回我们最重要的一个身份，找回给我们一个人生，赋予我们人生一个目标啊！所以我们今天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要搞清楚我们是谁的孩子。所以我觉得，你知道你是谁家的孩子，你真的很高兴，你应该是欢喜快乐跳跃啊！我们是神家的孩子，我们是神的孩子，我们是，那是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我们不再是某某谁的父母或者谁生的，我是谁谁谁的爸爸，我是谁谁谁的妈妈，哈，或者我是谁谁谁的儿子，或者我是某某公司的什么什么什么，不再是这个了。我们今天一定要找回这个，你一定要有个确据，你真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谁要负我们的责任？神要负我们的责任。你明天会不会有饭吃？你明天要住哪里？是神要负我们的责任啊！所以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知道自己是谁，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所有的身心灵都知道我们从神来的。我记得小时候我们不听话，我弟调皮，我妈气得骂他，就说什么：“你骨头肉都是我，你还不听话？”意思是说你再不听话，打别人。其实我们今天都要知道，我们的身心灵都是从神来的。那既然都从神来的，他就要负我们的全责。那今天神的应许是什么？神告诉我们他的名，主耶稣说他降生之前，天使向约瑟显现说，你要为他取名叫耶稣，意思就是神要与人同在，以马内利，他跟我们同在，神要跟我们同在。我真的要再提醒他，神要跟我们同在是件了不得的事情，神今天跟你同在，神听你每一个祷告。所以我就是那天早上礼拜一早上随便祷告说，神让他们想看日出，你就让我们看好不好，你就散了。所以神要可以做那么极大一个功，因为所有人都跟我们讲说，所有人看了电脑上网，睡在银大床上， 礼拜天要去看日出，因为礼拜一天气不好。可是我们礼拜天去看日出又看不到，礼拜一就看到了。那我就是做了这么一个简单的祷告啊。我不知道还没别人祷告，我知道我祷告，还有一个薛姊妹也祷告，她跟我说，她那天跟我谈完说她要看日出，她就跟神祷告，她明天要看日出。就我们就真的看到，所以你要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是件了不得的事情，真的神的保护会临到我们哈，神的帮助会临到我们，神的供应也会临到我们，这是我们真的要抓在我们里面，确切的你就可以享受神的丰富，不管不仅是在我相信不仅是在物质上的丰富，甚至在灵里的丰富，我所谓灵里，还有是我会强调在生命上的丰富，神都要来更新改变我们，更新改变我们，改变我们里面的想法，改变我们里面的性情啊。所以这是神要祝福我们，神自己主耶稣也说过一句话，盗贼来是偷窃杀害毁坏啊，可是神来了，主耶稣来是做什么？要我们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这个丰盛的生命今天真的要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上，当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时候，求神来改变我们的从世俗的金钱的价值观改变到基督神里面的金钱的价值观啊！好，我们看一下箴言书23:4-5，我会不会太快了？如果我太快，你要停止我一下。好，箴言书23:4-5。啊，不要意念，不要劳碌求富，修账自知聪明。你岂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在我自己以前觉得说不太可能嘛，我们很努力的工作就应该有一定的结果，我们就会觉得说因果关系，我付出多少我就应该得到多少，那是一定的。那我觉得我好好一生规规矩矩的做事，我规规矩存钱，怎么可能我的钱财会长翅膀如鹰向天飞去啊？其实这是我自己一个经历啊。那年我回台湾，2000年我从美国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回去之前我就把我所有的放着的钱全部都拿出来了，然后呢，因为别人有人跟我说另外一个人很好，他很会理财，帮他赚了很多钱，所以我就把我钱放在那里。可那时候我要去放的时候啊，其实神跟我讲叫我不要放，可是我就不听了，我就这个感动说你不要把钱放那，就想说我朋友跟我说了放那他赚了很多嘛哈，就想说我这几年回台湾了没有工作，我应该把钱放那去，结果就放了。结果放等到我回来的时候，我大概损失了多少钱啊？我大概损失了75%，就是不听才懂。我那很清楚要放在神的感动，说你不要把钱放在那，我就75%都没有。所以真的这几年啊，你就看到那个钱财就像长了翅膀飞了啊。那我觉得到了那个2008年这次的经济啊，海啸这样震动，我就更看出来说，真的钱是虚无的。因为我发现在美国啊，我们都用 credit card， 结果我都不知道你们看过钱没有。我们根本不需要拿钱嘛。我在美国很大方的，我口袋没钱照在街上逛街的。为什么？因为你就套 credit card 出来就好了。然后我们去工作呢，也没收过钱，就是那个钱都是怎么样，直接就到什么？不到 account 里面，你也没看到钱，对不对？公司就直接跳到你 account， 你也没看钱，你每个月就拿个 statement 在那里看一看而已。然后我们把钱存在不管哪一家公司里头，哪个放哪个头去，就每个月就拿一张什么，也是一张表嘛。哦，我放了5000，现在变10000了，你都不知道那个5000、10000是怎么变来的啊？不知道怎么变来的。然后我们尤其到现在，像以前早期我们还不在电脑上付钱，现在都还在电脑上付钱。我告诉你，在美国你可以不要看到钱，大家在玩游戏玩来玩去，到了2008年他突然告诉你没了，那100万没了，变成10000块了，那你都不知道怎么变的，是不是？所以求神苏醒我们的灵魂，那个真的是一个虚无的东西。我觉得以前我们还用钞票，国内还用 cash， 台湾也用 cash， 我们还拿钱这样买来买去，还看到一个东西，真的就是说啊，花一在台湾有时候你拿了1000块，花1000块，想说哎，花挺多钱的。我刚在这里，我掏 credit card 的时候没感觉，100块美金你就刷了没感觉啊，就 就没感觉，所以我们真的没感觉，越是在电子时代，你就没看见这个世界上东西都是通的。还有年轻人在网上交朋友啊，是不是那也都是越距离越远，跟人家越谈真心话，越是家里的人距离越近，我们都不谈啊。真的看到这个世界是虚无的，所以我想到真言书23章那句话，想到真的这个钱财都是虚无的，是不定的，飞了就飞了。那现在还更好笑的是，怎么飞的都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飞的，我都不知道我那个钱少70%怎么少的，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在台湾那几年，美国好像很不景气的，然后也很多那个做电脑都失业了，那我的钱就飞了。所以感谢主啊，让我们从这个中间真的求神苏醒我们的灵魂，求神苏醒我们的灵魂，真的看见我们要把心摆在哪里。你心要摆在哪里啊？求神苏醒我们的灵魂。好，所以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使徒行传》2章，早期教会他们怎么过的，过日子的。让我就看到说，其实神给我们祝福，神让我们给我们这些物质上的祝福，神是有目的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够抓住这个啊，我相信神对着我们的祝福，物质上祝福是非常的丰富，并且是非常的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看早期的教会他们是怎么过的，我们念一下2章45节，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如果我们顺便把46、47节念好了，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中，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他们不是卖了田产就一无所事了，不做什么事都不干了，他们是干了活，他们是在干嘛？他们是讨神的喜悦，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并且前面是告诉他们，前面在使徒行传2章42节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他们不是不干世界上的活，把田产卖了，好像不干不下地不干嘛了，其实他们真的在那边做神的施工，做神的事，所以神就将得救人数天天加给他们。所以今天神给我们的祝福，神要我们管理金钱，神是希望我们把钱更多钱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我刚刚说过，你当你有第一个1000块是非常的重要，对你来讲，因为你不能不吃不喝嘛哈。可当你有第二个1000块每个月，再有第三个钱，第四个1000块，那个意义是不是那个紧迫感就越来越没有的时候，那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么多？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找到神给我们金钱的一个目的，神要我们把我们多的怎么样用在神的国度里面。那使徒行传在第11章29节的时候更是看到，这时候他们把多的钱财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29节我念给你们听，11章29节，我先念28节，他说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29节就说，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力量捐钱送去给供给住在犹大的弟兄。神要我们把多余的钱财是施舍给怜悯贫穷的人，这是神要我们做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神给我们过多的钱财不是让我们存在地上的银行，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要表示我们的身份跟人家与众不同高人一等，所以我们可以穿名牌，我们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开好车，怎么样住大房子。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神给我们钱财最重要的目的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我们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神要我们祝福着我们周围的人，神不要我们在地上的有的人太过于贫穷，以至于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犯罪，他们太过于贫穷。就像在箴言书30章有一个祷告啊，30章说，我祷他祷告说，求神让他不要太贫穷，也让他不要太富有。就是当人太穷的时候，就可能丧志。所以求神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金钱物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拥有这一切东西都是短暂的，不过几十年。长寿的80岁、100岁，我们使用这些东西都是 80年、100年。那有人在讲笑话说，人生最可悲的事情，就当你死了之后，钱还没用完。所以我希望这件事情，在我不会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在早期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很多基督徒，他们是不把遗产给孩子，他们把遗产给谁？捐给教会啊，捐到神的国度里面，让神的国度丰丰富富的可以发展。所以早期美国的时候是全世界差派宣教是最多的国家，所以神就更大祝福这个国家。当这个国家现在不再尊神伟大的时候，很可惜啊，我们就看到天就变成什么？圣经上旧约讲，天就变成铜，地就变成铁啊！真的，这就是像我们，然后我们种地，地都不效力，所以投资就什么？所以美国现在投资就什么？收不回报酬了，就是不效力。所以为这个国家祷告，当我们行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投资，神就为我们看宽广。然后呢，他们把以前他们把那么多的宣教士送到国外，送到中国啊。早期的时候，中国真的很多从美国去的宣教士。所以求神让我们看见，神给我们金钱的目的，不光是为了我们在这世上可以生活，可以也不。光让我们自己个人享受，真的要顾念我们周围贫穷的人啊！更是最重要的是顾念神的国度。当我们有这样心胸开始顾念神的国度的时候，神就会一定让你就什么？神就把恩赐更多加给我们。否则，如果我们拿钱只是为自己用的时候，我想神就不需要给我们太多，够用就好了嘛啊！当我们有一个心志，愿意把钱正用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这就是神愿意让我们成为他的什么一个管道。他给我们祝福，我们可以流露出去祝福别人，祝福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钱不是只是我们自己的。好，如果我们说 好的管家，我下面要讲一下对我们的金钱的分配。第一个大原则，不要欠债。如果你的神是供应你的神，他应该是够用的。所以其实用 credit card 借款呢，都不是合神心的一件事情。我都不知道美国人怎么发明这些东西，现在还努力要推广到中国，像中国，向中国继续拒绝啊！其实我们不应该说今天不够用明天的钱，我们应该今天的钱今天就够用。所以上面说神，我们要用感谢为祭，感谢为祭献给神啊！所以我们今天应该有的东西在我们手上应该是够用的。如果有人已经欠很多 credit card 的，真的希望他能够开始不要把 credit 掉在用 credit card，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你用 cash 的时候，你心里会有感觉，你知道吗？假如你掏出100块钱美金去买东西，你会有个感觉，你知道这个价值蛮多的，你就不敢乱花。可是当你用 credit card 去买的时候，你可能买100买那高档的东西啊，就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可怜，欠很多的卡债，因为他买那100、200没感觉的，那个卡一刷就什么？就过去了。可是如果你从口袋这样掏100块跟200块，你试试看，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大原则是不要欠债啊。如果你已经欠了债的话怎么办呢？你好好去跟神祷告，看神要给我们什么样智慧来对付这个啊。真的，我们是在神里面是应该是丰丰富够用的神，我们的神供应我们一切够我们的用，所以不要欠债。好，对于我们所有的收入钱财，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有个合理的分配。第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先拿出来捐项的，这是哥林多前书16章讲的，我们先应该把我们的收入放给捐项，所以应该是把我们收入1/10要奉献到你自己聚会的教会里面。为什么？因为在这里就像古时候旧约说的，他们要把出手的果子要把他们1/10拿到圣殿供给利未人，这是神讲的话。我希望神讲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不变的，我们不能说新约神没有再提了我们就不做啊，所以应该把我们收入1/10先拿出来奉献到自己的教会，然后再把第二个1/10有讲过要奉献在神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做宣教施工或者做爱心的捐出。如果你真的还蛮有钱的话，说不定你的1/10，一个是奉献到教，一个奉献宣教，另外1/10做连续的工作爱心的奉献啊，是看你个人的决定。可是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这样子的奉献是讨神喜悦的。那对着我们自己的财务我们应该规划，就我们家中的日常生活的支出会用多少，教育费用的保险费用的娱乐费用列这些紧急费用储蓄等等都应该有一个规划的啊，以至于让我们真的不是成为别人的什么 别人的累赘啊，成为别人的负担啊，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我们应该自己能够亲手做正经事养活自己，这是像《帖撒罗尼前书》说的。好，所以我的结论就是，我们在做基督徒，我们今天知道神要给我们金钱的目的，不是只是光是我们养生，不是我们自己吃的好穿的好，是要我们能够顾虑到别人，所以求神给我们一个知足感恩的心。神给我们金钱，给了我们所有金钱，我们能知足感恩，然后我们做神金钱的主人，神给我们金钱的主人，我们就在神面就自由了。神会把更，如果我们真的好好使用神的钱财，在神的国度里面，神会把更大祝福领到我们身上。当然我们能够管理他的钱财的时候，神才会在小事上忠心，神才会在大事上来继续托付我们啊。我今天很快讲的，我要讲我自己的见证，因为我是被神2000年被神这样给踢回台湾了，踢回台北，要照顾我爸爸妈妈的晚年啊。他们那时候妈妈的情况非常不好，可是我到台北，我2000年年初就回去台湾，我回去台湾没隔多久，就一直听人跟我讲，就跟我说平真你去 US Wisdom Mission， 听都没听过那个东西。因为我们在台湾在这里都在中国教会，那 US Wisdom Mission 是个美国人办的一个宣教机构，在美国大学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机构，就我就碰到好几个人就跟我说平真你去 US Wisdom Mission，我心想没搞错 ，Youth with a mission， 我们都几岁了 ，Youth with a mission。可是别人就跟我说，你去对你会帮助很大。就他们就还非常好心的带我礼拜六早上去，说他们今天有个公开的，就是他们平常上课都是不向外面公开啊，要你报名才可以上。他说今天早上公开有堂课，那个是公开可以去观看，然后你就可以决定你要不要去。所以我一进去的时候我就一直流眼泪，我就觉得非常的感动啊。后来我就觉得我就知道神在跟我说话，因为不止一个人跟我讲，好几人跟我讲。所以我在台湾那阵子我就再这样我们家要请外劳啊，要请费用，所以我就可以出去上课。那他们这个是一个美国人开的一个宣教课，他在到1960年就他的意向就是许多年轻人，美国年轻人去世界各大洲宣扬福音。可他的方法就是说不见得你一定要会去讲，他说他方法不见得是你要去讲告诉人家福音的内容，这样这叫福音的内容，什么人堕落啦，人怎么样啊，受咒诅啊，什么创世第三章故事，他不像他的，他就像说你可能你不是那么口才好，你不会讲，可是问题是你会做很多事，包括不过你可以开卡车修公路盖房子都可以去做宣教事，因为你去了那些地方，把你自己你做了这些好事，对他们就机会跟人家谈福音。所以他们就是训练很多年轻，他们开门徒训练课程，然后就训练这些年轻人出去，所以他们的名字就叫 Youth with a Mission。 后来这个创办人在大概这个事业这个事公开了几年，到1980年就发现 retire 的人也是个很好的资源，因为其实快要退休的人也有很多的技术一样可以去国外宣教啊，所以他就又开了一个门课叫什么十字路的门徒训练，就是跟我们这些比较年纪大的上，就在台北就被人家讲告诉我有这个机构，我就跑去上课，后来才发现在这里上课啊，要跟他们一起出去做宣教师，工要成为他们的同工，他们是不付薪水的，是你自己要付薪水，不是你自己要管你自己一切的花费。但是我真的大开我的眼界啊，因为我这么多年信主从来没有想到过凭信心生活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一回事的啊。所以跑到那边去还想说啊，什么你们凭信心生活倒是怎么过日子的方法啊，你们的银行钱。后来我真的知道有些同工那银行真的只剩台币是几百块，就是美金几块钱，这样在过日子啊。我那真的大开我眼界，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在他们身上有非常多神的同在，神的供应的经历。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想什么叫凭信心过生活，就那时候美国的经济不也出问题，我跟你说我的那个放的不是全都没了吗。后来我还听说哦，这个人失业在美国，那个人失业，后来想说其实我们都要，我们都在凭信心过生活，谁敢保证你的公司明天还在啊。所以那时候才懂了，我说哦，我真的要依靠神了，那我加入这个机构的话，那我就要去募款，要写祷告信，要去募款求神来供应我的生活，而不是讲，因为你没有过这种生活过，你刚开始拿人家钱是感觉是什么？这 真的很不好意思啊，我在台湾那几年，我觉得我连衣服都不敢买，因为我觉得，哦，那人家给我奉献的钱呢，我怎么好意思去买衣服穿？我当时就觉得我吃饱肚子就好了。可是在这些年中间，我就发现，就觉得让我对着金钱就有个很大的释放，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释放，就发现就是说，原来全人类我们都在凭信心过生活，不是只有这种宣教机构的人他们在凭信心过生活，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每一家公司今天推出这个产品卖得了卖不了，也不知道这家公司会不会存在，所以那时候就给了我一个非常大的开启，所以我就想到那时候我就想到说，哦，这个弟兄在美国没工作，那个没工作，都是那种 high tech 都做 computer 都做这个做那个没工作的时候，我就开始很放心说 OK 我可以加入这个机构，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跟他们一起上课，我就觉得那几年真的对我来讲他们的门徒训练课程对着我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事情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太安逸的时候我们的神就很小，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的神就非常大，一祷告神就供应神就垂听，那么一祷告连我们要去哪里宣教我们都可以非常的同心，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的去，所以我就觉得说感谢神给我那几年这样子的服事，然后在那几年服事中我没有收入，都是有些弟兄姐妹知道我在那样的机构服就开始给我一些奉献，可是那几年是我走遍全世界最多的地方啊，因为加入这个机构其实我年纪很大了，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非常喜欢我，非要我做他们同工，所以跟他们这几年我就去了很多地方，我在台湾这么久从来没有去过香港，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去了香港，我去了马来西亚，我去新加坡，我去泰国，我去那叫高棉还是柬埔寨，去金边，我去柬埔寨啊，我去中国的云南，我去海南岛啊，我去上海，我去很多地方啊，我去了土耳其、希腊，我都去了这几年。我觉得，当然去土耳其、去希腊不是跟这个 USBC Mission 去的，可是我觉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的神非常的大，啊，他们的神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的神给他们负担，他们的神也供他们一切所需。你知道我刚在一起的时候发现他们的神可以大什么地步？因为很多是外国人到台湾的啊，譬如荷兰人到台湾，美国人到台湾，他什么南太平洋那个岛都叫不出来，那什么小岛什么 Samoa 人到台湾，他们神可以大什么？他们去，譬如他们去哪里宣讲，当地的话也不太会讲，跟人家用英文沟通。那有个宣教师就跟我们讲说他的经历，他去韩国干嘛？去宣教的时候，结果呢？一大早就起来很开心，就想去跟神亲，就拿本圣经到外面这样走来走去读圣经，等着后来发现不知道走到哪了，走到哪也不知道，然后呢跟当地人的语言也不通，因为他就说他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很有方向感的，就开始在那边傻住，就开始祷告，就祷告你知道会有计程车来，然后计程车就跟他招手就开门，然后他就上去，然后比手画脚讲半天讲不动，到最后停的时候在哪里？就是他们住的旅馆大门口。所以你刚刚在解释的时候，你就觉得他们的神大的不得了。那譬如说在台湾那个，有次去美国一个美国一对年纪大的夫妻，他也说他那时候在台湾的时候陪他媳妇，他儿子还去台湾啊宣教士，结果他儿子娶个台湾的姑娘结婚，就要有一天陪他儿子陪他媳妇去产检，就坐到那个医院的诊所，这样大家这样坐着，他突然间就看到一个警察来了，然后警察来要跟他讲英文说这个国家需要你，因为他那时候就很犹豫他要不要到留在台湾继续做宣教，因为他已经快60岁了啊，就他就坐在那，他说奇怪，怎么有个警察穿着整整齐齐发亮这样一个穿干干净的警察就来了，到面前跟他讲说这个国家需要你，然后呢过后他就看到警察走了，他就问他媳妇还问他那个亲家母说刚有个警察来你没看到？没有啊，没看到。所以你就他们在他们的神大的部队，他们就非常多这种经历，然后他们就 confirm， 他们就知道他们要留在台湾宣教，所以他们就我都很佩服他们，那时候那么热，台湾天气到夏天流汗流的那个样子，结果美国人就留在台湾来服侍这些那个教会，服侍这些慕道朋友，就这样开训练课程，帮助台湾的这些年轻人可以起来宣教，所以让我这几年在那，我觉得不仅在钱财上，我有发现说， 真的钱财真的不光是身外之物，原来钱财是神给我们要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我们只有留着自己用。当有这种意向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要怎么样来使用我们的钱财。好，那当我们愿意这样那么这样子全心来投靠他的时候，那个神迹奇就在他身上，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的一直展开，一直展开啊！那我自己那几年发现，虽然我跟你说我的那个我寄存钱放了都掉一大堆，可是我发现，我每一次可以回美国的时候，都会有弟兄姐妹就是问我在干嘛、做什么事情。当我在讲的时候，他们要我跟他们谈的时候，然后他们就很奇怪，就有人会给我奉献。那我倒还真的知道神给的，我就怎么样。我就要很感恩的接受啊，所以我发现那几年中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缺乏。虽然我刚开始的时候我不能够释怀，就觉得太没面子了，所以你也不敢买衣服什么的，就很小心在那边活着。后来就他们就我们在一起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就开始暗示我，就跟我讲一个故事啊，我想可以说给大家听。她说有一个妇人死了丈夫，她就很难过，然后就觉得就精打细算，就觉得生活不好过，所以就也不敢去买衣服买鞋子，每天就情绪很低落。就隔了有一阵子，隔了几年以后，他朋友就觉得说你怎么过得这么可怜，家里也不打扫扫干净啊，心情这么低落，鞋子穿坏也不敢去买。结果他朋友来就帮他整理房间，整理他先生以前帮他想要把他家弄干净，就整理到他的东西，发现他先生给他一些信，一些包，一些这种那个牛皮纸包，因为他心情不好，所以都没有去看，不打开。就后来他朋友来帮他整理的时候，把那些东西一打开，然后发现他先替他留了很多遗产，所以发现说，就好像就跟他讲说，你不需要过得这么可怜。所以我觉得他那时候在对着我说话，就是说，虽然你会有人给你奉献包，你不需要过得这么可怜，是吧？所以那些事情就让我里面可以开起来，说我可以在神面前过得很自由，神会丰富的供应。所以那几年我每次回美国跟回台湾，我都不需要买飞机票钱，因为我那几年我不在美国，我弟弟的工作就一直被promote，然后就一直出差，那就很多 mileage。所以我每次要从美国和台湾两边飞的时候，我就有 free mileage。等到谁让我回来的时候，2004年暑假我可以回来的时候，我弟小孩刚开始念大学了，那他们开始念大学，他们也要，你知道美国念大学都不在家的嘛，都跑远一点嘛，所以他们开始要用他爸爸的 mileage 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很感谢神啊，神的供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可是我们是不是有心把我们一生放在神的手中，还是我们要抓紧我们自己的钱财？哦，这是我的，那我来经营，我来管理。当我们靠我们自己来经营管理，神就不管了，那你就自己管你自己了啊。如果我们当我们愿意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神就要来负责任，神就来供应我们。所以当我们要有钱花的时候，我们就有钱花。所以那几年当我们要出国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是我们机构中间最有钱的一个。你可以想象，我做我们这些机构，就因为他们那些年轻人刚开始都没有工作，他们 use 嘛，所以大学毕业就有人有那个负担，就说我要去做宣教士，就加入他们台北的这个机构啊。那你要加入这个机构，你就开始就是完全要凭信心过生活。所以反而是我这种在美国还有一点存款的人，还是算是比较大方，比较有钱，所以我就常把我收到的奉献给他们。因为你知道那个机构需要，他们也需要租房子啊，他们同工也需要开销嘛，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神也让我后来就让我能够很释怀，把我自己收到的奉献就奉献给他们。所以我就觉得感谢神啊，神从来不亏待我们，这么多年来我发现，那我们真的依靠他的时候，记住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照顾管理我们一切的所需。所以真的求神祝福我们，在钱财上，当我们越来越松手的时候，真的你里面就越来越丰富，你跟神的关系会越来越好啊。所以在这本我就不讲课本上讲的，因为课本上讲一些什么太多那些，我觉得你们自己看你们都懂了。那我就求神来开启我们的眼睛，医治我们对金钱的依靠，拿掉我们里头的这些恐惧害怕， 让我们可以来单纯的依靠神，单纯的侍奉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的主，也不光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要负我们的全责。好，求神祝福我们。分享到这里。
好，我想我们今天我想不要分组了啊。我们分组如果没有半个钟头以上的时间的话，就不太容易在一起有一些沟通。我想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是平真前面讲了，说是钱财的医治，如果以他的负担来讲的话，因为钱财的奉献我们这个道理也都懂很多，所以讲到医治这一方面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在这方面来补充一点，好吧？我想我等一下会 open 一点，大家因为在这一个题目上面，我相信你们也有一些见证，或者有一些疑问提问的，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哈，就用20分钟、25分钟的学。我希望今天大家能够10点左右能够回家，因为过去几次我发现有的组，你们也知道，一分组晚了，你们到10:20还不走，10:30还不走，这个会影响到别的组员或者不好走啊，或者什么，所以我希望我再一次呼吁。准时到，你们今天晚来的人，你们 miss 的那个平易的见证啊，平易前面的见证很精彩，那就 miss 的，所以下次要把握住。钱财的医治，我们看今天那个平真的马太福音第6:16-24，我觉得他少漏了一节，如果能够把那一节让摆上去更棒。马太福音第六章，这记不记得前几个月？志雄在这里讲的马太福音第六章24节跟25节，我们应该连在一起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24节，我们要把24跟25我们读一下。第六章的24跟25，来，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25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所以24节其实不是结束在24节，24节是为了25节讲的，所以你们不要为生活忧虑，为生命忧虑。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钱财的医治的时候，你要知道，因为你的忧虑是你的大病，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说我们，你说你为你的身体忧虑啊，你为什么为了子孙忧虑都有，可是我们在平常健康的时候，其实我们最多的心思摆的就是忧虑，那就是又要马门做我的主人，又要神做我的主人，所以你就在这两难之间呢、常常是转来转去。所以我想今天我想补上一点的，就是我提到一个天上的算术哈，这个提到天上的算术跟我们人间的算术真的是不一样。天上的算术就是你越给，你真的越给越值，而且你愿意给，我不给，只是给的照神的心意给啊。那么你如果留在自己，刚刚平真讲到了他的钱飞掉了，哎，没看到就说了75%掉。可是我最近我想起来他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个见证，我就跟弟兄姊妹做分享一下。我觉得钱财的计算方法是用天上，不是有时候我们人的方法计算。先讲一个久一点的，有一对有个姊妹他来跟我讲。这是一个年长的姊妹，她有一次我们在谈话的时候，她讲到了她的父母是在文革那个前后左右的时候，他们家很有钱，很有钱，在上海的时候有很大的地业。那个时候他们父母很早年20几岁就跟随尼托生弟兄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他家里非常有钱，他也就开始他信的主以后，他父母就一下子就把很多的财物就奉献。那个时候，你弟兄做了一件，今天我们回头过来讲的话， 虽然是神这么重用尼托生在中国的教会里面，可是他生平侍奉里面也是被逼到墙角。有时候他有的时候他因为他呼召很多的人来奉献，很多人愿意传道，那么他又强调要凭信心过生活，非常强调。所以我们的工人，我们是神的工人，我们不向人要钱，我们不要做宗教世界，所有的宗教也是发薪水的。所以他一旦他自己不拿薪水，别人不拿，我们就是靠弟兄姊妹，神又感动这个弟兄姊妹拿一袋米来，就拿一袋米来，有人奉献给我说，他就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不但自己榜样，而且要他的同工们大家来效法。其实你注意，当我们讲到使徒前传第二章，讲到说凡物公用，信徒凡物公用，你把它变作一个运动的时候，那就错了，你懂吗？那是时代，在某一个时代某一个特殊的场合的话，神如果有特别的旨意在那个时代做的事情，你不能够 copy 的。今天很多人要学马可楼，哦，马可楼都是跑到楼上去祷告，我们要全部还物要供用，要做人民公社的另外一种，那不对的，那不对。除非神感动你在这个时间里面有，不然的话，我们知道每一个时代里面有一个原则你要 follow， 不是圣经上记得有一些是榜样，并不一定，或者有些只是做出来，不是要你去 copy 的。所以当他尼托生他看到他的同工们，他又鼓励说去宣教，我们要往内蒙古去。所以林师母的妈爸爸父母那时候是医生，他就是为了响应这个往内蒙古去宣教的时候，他们从上海那里，他们就是全家移民移到内蒙古那边去，就是为了做摆上。可是这个是在那个时代里面造成的一件事，就是你看着这些工人一家一家的，就是穷死饿死。所以尼弟兄心里面非常焦虑，他自己神有，因为他有恩赐，或者他有那样，所以信徒敬重他，他不缺，可是他自己也没有留，他一直都供应同工。他到一个程度，他知道他做不了，于是他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今天我们教会历史来会讲，一个叫做他做生化药厂，他想用教会的钱来自己办工厂，教会办工厂来赚钱，结果失败了，而且把他就为了这个事情停止了侍奉十几年。可是其中后来有一个事情，他是有他的同工，包括李长寿弟兄，那个时候他们倡导了一个叫做交出来运动，就是圣徒，然后就是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我们要凡物公用，交出来。那当然他不是说强迫你交出来，他说有感动的奉出来，可是这个变成一个就是一个风气，一直鼓励。所以弟兄姊妹们，有些人真的就学使徒行传，他就把田产卖了，就拿到使徒的小钱。我们要有这么多的工人，他们在内蒙古，在新疆，到西藏，到青海，我们应该供应他们，是对应该的。所以那个时候这位姊妹她的父母，他们就把他们家的财产一块一块的地，一块一块的地就卖了，就都交出去了。那这一件事情他们在跟我谈的时候，谈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结论，我的插嘴反应，我就说他们做错了，他们不应该跟随这个，他们那样子做事，难道你不知道这个教会本来就是不应该去弄这个财政的这些主的工人？你应该，你如果我说这错，可是他后来他说，你我还没有讲完，你听我讲。他说后来红卫兵来斗的时候，那么他们家还有自己住的地方嘛？那当然住的地方那些古董啊什么，那家里就一家一个房子就变成十家人住了，那个都不要讲了，被修理了，被弄了。可是他最后跟我讲，他说我父母死的时候，被斗死了的时候，他父母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好在我那个地啊都奉献了。哎，我听不懂了，我真的我什么什么话。第一个他说，你要知道，虽然是被斗了，可是如果我没有奉献出去，我不是更惨。第一个。第二个他说，我如果今天被收走了，被通通收走的话，我连存在天上的机会都没有。他说神看重我，他怜悯我，就算是人的错误，人的发起这个运动就算是错，可是我的心，我父母的那个心是神看重的。所以这个让我一下子很警惕。我说对，你奉献的时候你 不是人告诉你一个公式，你要十分之一，你这个可以做，你那个不可以做，不是。你里面你自己对神有一个交代，你有一个交代，而且你要知道，存在天上的是飞不走的。他当他这样子摆出去的时候，今天对他的子女的影响，他们今天讲到这个事情说，感谢主，我们家我的父母他们及时的奉献，弟兄们，这是天上的算数。另外我到德州去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住在一位弟兄姊妹家，他已经失业大概第八年几乎是没有希望了，就是夫妻两个本来都在 Motorola 做事的，本来有一阵子还有很蛮好的收入，后来妻子因为生养了孩子以后，妻子从中学来这边读大学，所以很快的大学还在打工的时候，那好几十年前三十年前他就开始在 Motorola 做事，所以他做了二十几年，他到四十多岁差不多五十岁的时候，他就觉得说我希望侍奉主，我希望在家管孩子，所以他就先辞掉工作，本来他先生还在做，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以前双薪的时候薪水也不少，可是从八年前的时候这位弟兄就失业了，失业了以后，可是他一直很愿意在教会里侍奉，所以其实他我每次去我他们好几年都找我去感恩节去传福音跟他们在一起，我每次就看到这个弟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失业，十几年前他还在做的时候，可是我就看他每次像感恩节晚上，他们是一年一度最大的聚会，说他们一直要我们那个时候去年我去不是就跟那些开飞机的几百个开飞机的传福音吗，每次他们的聚会是那个晚上上百人来几百个人来的聚会，走了以后爱宴走了以后就是他一个人，因为我是晚走，有时候他接待我或者他就在那里倒垃圾就是拿东西倒去垃圾桶啊，带回家呀，在那他就一直做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在家教会所有的东西用具要修啊，修门啊，修什么都在那里。等到他失业了，这八年来他也试着找工作，就是没有开门。那您上次去我前去年去我就问他，我说原谅我问一下，因为弟兄姊妹也很关心他的生活，他们我就问，我每次去我就会问一下别的弟兄，我说他们的生活怎么办，他们说哦，我们弟兄姊妹都有爱心，他们说我们会想到有时候会供应他们会给他们，可是他也不是传道人也没有名分，他就是在教会里面就是尽心尽力，这二十年就是在教会，他就是做个管家的，每次我叫他出去出来，我邀他出来，或者我说你应该去那，他说那别的弟兄姊妹去，他们去我留在家里面，我要看家，我要守这个家。他有话语的恩赐，他不是没有话语的恩赐，他还站讲台的，可是他就是忠心的。那我就问他，我说你这八年你这个对弟兄姊妹有一些奉献，可是你难道没有吃到你的存款吗？他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吗金弟兄，他说我非常的感谢神，他说我2000年失业不止八年了，他说到2008那个金融海啸是2008年是吧，2008他说在那个前面八年，他说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钱了，我们夫妻就决定把我们的退休金 401k 啊存在里面的还有点钱，他说我们就孩子要读大学要什么，他就每年我们就拿一点出来，他说我们也用的差不多了，他说可是很好笑的，他说没有拿出来的人他们以前同事到2008那么一叠一下子就没有差不多没有，他说我都用掉了，他说感谢赞美主，我都用掉了。哎，我就觉得有些人的算术就跟我们的算术就不一样，所以求神给我们这个钱财上的医治，今天我们讲这个医治啊，你什么时候不做钱财的奴隶，你是做主人，那这就考验你了，就是你到底什么多少钱才算是钱啊才够，这真的是我们得自由，今天秉义的那个歌，神赐给我们灵才得自由，我们是不是在钱财上得自由，原谅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这样，我这样也在想，其实我从1997年开始没有拿薪水，没有拿公司的薪水以后，我每年报账的时候，我报税的时候，我就在想一想说， 奇怪，因为我都自己报税嘛，一直到1997年我报税，我自己都知道这个数目，我这样很简单的几个缝就结束了，很简单。诶，为什么到现在我的 net income 就是除掉这些，我的 net income 怎么还赶不上我那个时候14年前我离开工作的时候的 net income？ 你照理说的时候应该是过了十几年应该怎么样的，应该收入要多一点嘛，对不对？这没有。可是我说奇怪，可是我更自由了，而且我更花了，就三个孩子通通这样读大学，全部读完了，三个孩子读啊，两个老大老二一起读的时候，一年8万多块钱的学位，两个人，这个钱怎么弄出来的？他们怎么贷款也是贷款的，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算，可是我发现说，到今天全部都够用，而且他们都把钱还掉了，现在除了老三还没有还他的贷款，他们都还掉了，而且曾经有别的姊妹，有别的教会的姊妹，因为他们认识我，以前很久认识很久，他们竟然来问说，有一阵子我们家有5部车，我想你们中间很少人一家人有5部车，2部 van 还有3部，有5部车。他们说你为什么养得起5部车，还有一栋自己在 Crestscale 的房子？我说真的我不知道，我们只想到说神的家需要用。当我们三个孩子都在家的时候，他们每一次聚会，每一个人要去带他们的朋友，所以我们就该买的车就买车，人家要奉献给的车我们就收，就所以可以很自由。今天就发现说这么多的自由，人家有时候拿了一袋衣服摆在我们家，又拿来我看了我也不想要，可是又拿过来了怎么办？你就收了。可是我都没有想到这种看在我们的孩子的眼里面，他们都说我们家是很自由的人，我们可以有什么衣服来我们就穿什么，有什么东西吃我们就吃什么，我们也可以用好的，我们也可以，你们不看我开 Lexus 吗？开 Lexus 吗？那个你不求人家都还硬塞给你，对不对？摆出去卖，我叫俊慧帮我做广告，摆出去卖，卖了2-3个月就是没有，就是卖不掉，就降价降价降价叫他卖，就是卖不掉，人家就说我告诉你我是要卖给你的，你不要试了，你就买下来。哦，后来韩国人跑来看，看了2次，出到了那个价钱，再低了他还是不买，还是不买，就摆在车库里摆半年。到最后他说：“金弟兄，你拿去开，你就拿下，你就收下来。”弟兄姊妹，所以真的，地上的算术，地上的算术跟天上的算术是不一样。求神帮助我们从钱财上面的这个里面得到医治啊。因为当我们真的顾念神的事情的时候，神必顾念我们的事情。我希望弟兄姊妹们如果有一方面的见证，我不愿意说弟兄姊妹常常有时候受一些误解。有些人做奉献的见证的时候，他们喜欢说，哦，我遵从圣经上1/10的奉献，所以我就1/10奉献，我用10，结果没想到我年底我就老板 bonus 巴拉一下来，我愿意奉献1/10，结果他就给我开了这个门，让我就大赚了10倍。我觉得这种，当然我觉得他很感恩啊，可是这个还是你的眼目还是没有从你的那个钱里面的得跟失里面跳出来，你还是在那里以前的加减乘除在那里算神给你的祝福。所以我们但愿说我们是真的是能够有因着我们学习奉献，我们能够不忧虑，能够得到医治。我希望这一方面有没有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或者你在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的，有吗？
我有一个、我想分享一件事情，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情对我的感触蛮大的。我一个朋友，他之前他开了一个 friend shop 做画，那他的生意就还很好，他老公就是把他的生意打离开，所以他的生意呢就有一点点，所以就是说开的，他就把他的生意就分出去一半给他的姐妹，两家人一起做。但是因为生意太好了以后呢，他就后悔了，所以这两个人，他是个基督徒，他之前他爸爸就是父辈都是长老教会的长老，就是一个很属灵的家庭。那结果他们因为忙生意，星期天要开门嘛，所以就没有办法去教会，差不多有20年停止机会。那因为这个生意很好的时候，他们就很后悔，他们就想那出去，所以 以他就跟他的协理去打官司，就要帮这个拿回来，就打了很久，这个官司差不多打了一年。那然后他的身体他就得肾炎就垮了，身体也垮了。那到最后官司还没有打完的时候呢，这个他们是在一个墓里面租一个店面，那那个墓里面就说不要租给你们，变成两个都没有。那后来他们就也没有什么收入什么，他们就变成就重新回到教会，重新回到教会以后呢，他们就帮他们的家就开放，然后就接待年轻人，就很奇妙，他们就是完全心就归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有个房地产的 agent 就跟他们说，说你这块地现在翻了应该差不多有30倍，因为他当初买的45万就会变成1200万。啊，这件事情他就感触很深，他就跟我分享，他说人真的不能靠自己去争什么，神会有意备。那这件事情完了以后呢，但是差不多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夫妻两个就开始有点动心思，就是各种安排，想要盖房子啊，想干什么。结果这个神真的很幽默，他们就要卖这块地，卖出去一部分，然后他们就有一部分资金继续做。结果他们卖这块地卖了5年也没卖出去，市场有价，但就是没有人出钱。到最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啊，静，我知道了。真的是我还没有学会这个功课，所以神就是没有开这个门，现在钱还是我的主人，所以神给我信心让我看到说我有财宝在那里，但是我还是不能用它，所以我还是要专心在神的里面，如果哪天真的做主人的话，可能我就可以超越这一切了。对，对我蛮大的感触的。
好，感谢神。